么今天早晨我们还是要照着今年本年一贯的目的，要把整个圣经整本圣经讲解。今天已经到了最后一次今年1988年最后一次聚会。我们读经的这个计划明年还是前三个月至少还持续，因为我们是从四月里面开始的。所以到明年一月二月三月我们会把旧约里面从创世纪开始读到士师记。这是我们盼望弟兄姊妹们能够在圣经上打根基的一个重要的步骤。我们也盼望弟兄姊妹们把读经日影在门口还有一些摆在那里，弟兄姊妹们可以带回家照着他的进度我们来学习主的话语。我相信这些圣经上的根基绝对不会白费的。当我们对于主的话语有深刻的认识之后，神的话能够在每一个场合，在需要场合能够给我们作为丰富的供应。今天早晨我们要读雅各书，是新约的雅各书， James Book of James， 新约的雅各书。这本书在希伯来书的后面，本来照着我们读经进度应该已经过了，但因为平常的时候我们很少有机会这样读一本讲完整的一本书，那么后面几本书因为都很短，所以我就选择读雅各书。而且雅各书的题目是非常特别的，因为这本书是比较重在于很多一般读经人都说他重在讲基督徒的行为，其实他不只讲行为这一点点而已。那么和希伯来书可以说是很强烈的对照。希伯来书上个礼拜我们讲过是信心的一本重要的书，我们懂得希伯来书作者所讲的情形，尤其上个礼拜我们讲那些信心的见证人他们的行列，会叫我们每一个人从灵里面低层的光景里面都起来。上个礼拜讲完信息之后，有一位姊妹告诉我，周弟兄下个礼拜能不能再讲这个信心伟大的行列的见证人，那么一个一个讲过去。我想这也是很好的主意，但是本来我也考虑是不是继续讲信心行列的见证人，但是我想如果真的要全部仔细讲的话，我们一开始就应该讲的再慢一点，把每一个人的他们信心点再透彻的说一说，所以也许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讲。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讲雅各。雅各和希伯来书的对照是这样，雅各所讲的都是非常实际的事情，没有一句话你不可以从他的话里面找到一个实行的路。甚至我在想雅各书写的时候，他所讲的雅各书并不是不讲他的真理，但是讲真理的目的是为了证明他在实行上的用处，而不是只是讲一个真理而已。那么雅各书也有些人对他有一些消极的看法，我们也实在是在读的话里面要看见各方面平衡的意思。比如说马丁路德个人他很不喜欢雅各书，他甚至怀疑为什么这样一本讲行为的书会在新约里面出现。那当然他是个人的看法。实际上来讲呢，雅各书是可以说在新约里面讲到行为一个非常专门而且比较少的一本书。如果我们有各方面平衡，我们就知道像保罗写的书信他都是在属灵的启示里面给我们看见，到最后的时候把他所启示看见的点放在我们实际的生活跟实行的道路上面。那雅各就完全从一个实行的角度来看，那这样子也对我们所知道的情形他们个人的用处不一样。那有些人说雅各书好比什么呢，在旧约里面好比一本智慧书，尤其是特别像箴言。我个人读的有这样感觉，因为雅各书每一句话你把它单独拿出来都可以变成背诵默诵的金句，而且在我们实行上面有很大的用处。它里面讲了很实际的事情，比如说应当怎么样做招待啊，我就这样说。他里面说你们不能看见一个有钱的人就叫他们坐在高位上面，那些贫穷的人就要坐在后面一排啊。所以我们这弟兄姊妹都很谦卑，都坐在后面，那没有人坐在前面。那感谢主，这里不是这样的意思，而是说招待的时候你接纳一个人的时候不能只看他的外面和表现。那这里也讲了很多很多实际的事情，讲到怎么样为了教会病人按手祷告医病的事情，所以有很多很多实际的事情。但是我自己读的时候呢，这些日子我特别受到感动的，我特别读的时候觉得里面有回应的是什么？是讲到舌头这个问题。我相信雅各他既然做了神的仆人，而且照我的了解在教会里面有多年的侍奉，所以他对于话教会里面很多的话的问题产生很大的感触。这里有一整章的圣经是特别讲到舌头的问题。舌头这个器官是很奇妙的，神造人的五体这四肢百体，神造人每一件事情都是一个专门的功用，但是舌头有两个功用。 舌头一方面是为了吃东西，搅拌食物，叫我们吃的时候能够有滋味；另外一方面，舌头可以做更大的功用，是为了说话。而人全身的器官里面，舌头在说话的这个功用中间是不可少的。假如你没有舌头的话，就只好打手语了。所以，但是舌头的问题，因为也是圣经里告诉我们，雅各书里面告诉我们舌头的情形。我们现在来读一读，请大家看雅各书第三章，好不好？雅各书第三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请弟兄姊妹打开圣经，在我的版本，331页，新约的331页，请大家一起来读第三章。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叫它顺服，就能调动它的全身。看啊，船只虽然盛大，又被大风吹闭，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啊，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好，我们暂时读到上面，读到这里。十三章还有其他的话也是很要紧的。这里花了很大一段笔墨来形容舌头。我在这里看出雅各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很有幽默感的人。他的话语虽然是很沉重，但是你可以摸到他幽默的态度。他说舌头是白体里最小的，但是却能讲大话。他说舌头是不止息的恶物，好像舌头不听指挥的，他也是有这样的意思。那么弟兄姊妹，从这里我们看见什么呢？这里他对舌头做了一个很好的分析。舌头，他说头一个他讲，从第三章第一节开始，这个我想他是有相当的经验。他说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每一个人都喜欢把他的意见告诉别人。我想这就是雅各这里的意思。我们应当照着我们一切所有的来和人分享，这是好的。但是这里所讲的情形是一个很可笑的情形，就是每一个人都要做师父，而且他所讲的并不是他所明白的事情。我听见有一个姊妹告诉我，他家里来了一个常住的客人，就开始就参与他的家庭的生活，于是就告诉他说，这个事情该这样做，该那样做，把他所有知道家里的知识、治理家事的一套方法都告诉这个姊妹。你知道，这很可笑的一件事情。他没有你来以前已经做了很多事情，已经治家都这么大年纪了，哪里他不会呢？如果他不会，现在也学不会了，所以不必麻烦。但是我们的人就是这样子，每个人都喜欢把他的意见提供出来。而这样情形在教会里面呢，尤其是一种为难情形，多人做师父。一本圣经这么厚，真的要做师父的话，很多可以讲的。而且你真是每一个人讲都有圣经的根据和道理。如果你要从做师父的眼光来看，你永远找得到材料要教别人做一件什么该做的事情。那弟兄姊妹们，这样并不是教会里不当有做师父的或者做教师的。有一些人有恩赐，他们的恩赐应当是来教导神的儿女的。但是却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师父，而且这里讲是好做师父。中国人呢，孔老夫子也说，人之患什么呢？这好为人之师，因为言多必失，讲的话里面总有错的。所以这里雅各就提醒我们注意，不要做多人做师父，不需要这么多人嘀嘀咕咕，每一个人都在讲应该什么事情。好，一开始要开始家庭聚会了，就来研究说我们家庭聚会应当这样应当那样。好，应当出主意，但等到决定了以后就做就是了。很多的时候我们教会的问题就是这样出来的，不是说他的动机不对，不是说他的存心不对，而是在说话的时候得罪了人，说话就伤了许多人的事情。所以雅各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做更重的判断，
这句话当我们侍奉主任看了以后，里面也有很大的警惕。侍奉主任说话最多，也最容易说错。而主这里告诉我们说，将来要做更重的判断。我记得陈老弟兄不在这里了，他告诉我们有一次他讲到一个笑话，不是笑话，就是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些人到了天堂以后，看见有个房间里面挂的都是舌头，不晓得为什么挂这么多舌头。那么他就解释了，天使就跟他解释，他说这些舌头啊，他们是这种舌头啊是光会讲话，只有舌头得救的，其他都没有得救，只有舌头得救，所以这里面挂的都是挂得救的舌头。那弟兄姊妹，这当然是个笑话，救恩绝对不是光是舌头得救而已，相反的，很多是我们的话说错了。所以这里情形，他说我们在许多事情上面话语，我们许多人在话语上都有过失。第一章二十六节，雅各是同一本书，雅各说怎么说呢？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真正敬畏神的人，不是那么话多的人，不需要说话的时候，他就不说。那我们有些人是说话已经成了习惯，但是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我们却需要有节制。不该他说，或者没有轮到他说的时候，他就不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操练。假如一个人能勒住他的舌头，这里告诉我们，他就能勒住全身，好像舌头是先冲锋的，打冲锋的。其实也是这样，你看古代打仗的时候，先双方来校正，对不对？啊，这边出来校正，那边出来校正，校到后来血气大动，开始可以打仗了。不然你晓得打仗要活命的。假如没有血气冲动的时候，没有人会打仗的。所以需要用舌头来挑动战士。那个舌头打冲锋的，你不要以为那个拿了青龙偃月刀的是打冲锋的，不是，舌头在打冲锋的。当你的舌头说话的时候，就把人挑动起来；当人心一挑动之后，就开始有了行动，就是这样，对不对？所以舌头，假如你能够扼住，你就有很多过失可以免去。当然，我们讲的是这样，大家都了解这个比喻，在实际生活上也是这样的。几个人坐下来，没有事谈出事情来，很多时候没有话。谈出话来，东家长西家短，慢慢挑动很多的时段。所以舌头若是能勒住的话，他就能勒住他的全身。啊，你看希特勒为什么这么厉害？因为他会讲话，他的话能够挑动所有的人，那些年轻人就马上伸手，马上行动，因为他的话厉害，他的话有善惑性。你看古往今来那些有名的将领啊 General Patton 都是最后要讲一篇话的，为什么？因为舌头是挑动人的机关。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今天神造人最厉害一个能力就是说话。神造人，人跟所有其他动物不同，就是会说话。就是正面来讲，神造人的意思叫我们人和人中间能够沟通，但是人因为不注意说话，产生了很多很多很多的问题。你看第一个说话在圣经里面记载给我们看，创世纪里面该隐杀了亚伯，然后神就问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怎么说？他说，我岂是看守我弟兄的人呢？这句话立刻就显明说，他的话语上面已经不能勒住。弟兄姊妹们，舌头是我们身上第一个最快的机关。脑筋，很多人说脑筋都没有想，话已经出去了，说出来话已经收不回来。所以我们要靠着圣灵守住我们说话的情欲。当话不该说的时候就不说。他说如果你能够勒住舌头，就是完全人。他在话语上面没有过失，就是完全人。大卫作诗诗篇十八篇里面就讲到，他说清洁的人你清洁待他，完全的人你完全待他。你知道大卫在他的所有行为上面没有什么过失，只有两件事情过失。大卫的行为许多的地方可以做我们学做榜样，有一件最要紧的，就是他说话。他说话何宜，记不记得圣经里面记载，说话何宜，有分寸。当他见扫罗的时候所说的话何宜，当他还在耶西家里做孩子的时候说话何宜，容貌俊美。圣经里撒母耳记特别记载他，大卫说话何宜。哦，大事大事。 所以也无怪今天很多的时候，很多时候政治上的问题就靠那个人说话。这位我们现在快要下任的总统是一个很会说话的人，我不能不承认他这个会是个这个会说话的人。他的言语里面若是能没有过错，他就能掌握全身。有些时候我们说话，我们的行为是因为说的话，话已经说出去，你就照着做，必须照着做，是不是这样？你看雅各，旧约的雅各，旧约的雅各也是一个懂得说话的人。当他为两个儿子祝福的时候，以撒，以撒为他两个儿子祝福的时候，以扫和雅各来了。雅各当然欺骗他的父亲，以撒就为了雅各祝福。他说天上的，他说要叫他兄弟做他的奴仆。等到以后以扫来了，以撒发现他说错了，发现他的讲的话已经讲出去了。以扫就在那里哀哭，要求他父亲改变心意，但是以撒说，我说的已经说了，我所读的父已经祝福了。然后他给以扫祝福，只好把另外一个祝福给他。他说天上的甘露要为你所得，但是他要靠征战，要靠刀剑度日。记不记得这个故事？说出去的话好像风一样，再不能收回。所以今天我们教会里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也知道，说话，人和人中间说话是个大的问题，本来无心的，可一不小心说到了别的弟兄的短肠，底下我们看见批评弟兄。很多时候本来无心的，我们一句话说出去说错了。他说雅各是很幽默的人，他说好像要把马的嚼环放在马嘴里面叫他顺服，就能调动他全身。就像什么船只虽然大，被大风吹闭，只用小小的舵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假如我们的舌头能够被我们控制，那么弟兄姊妹们，要多大力量的才能控制舌头呢？我们的过失是什么？有几个方面的过失，很容易犯的过失，我们只能一个一看啊。第一点，他讲，他说大话，舌头是白体中最小的，却能说大话。什么叫说大话？大家都懂得了，啊，大家都懂得了，就是信口雌黄，吹牛，本来一分的说成三分。那么弟兄姊妹们，在我们人和人日常生活里面，我们不免有一些说大话的习惯。夸大的话为什么要引起人注意？所以你们听过的故事了，这个鱼这么大这么大的，真的要问他说，那钓的鱼这么大，本来这么大，真的问只有这么大。这些是小事，但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我遇见常常，我现在我们侍奉以后，我比较也是听见人说的多，也注意我们自己说话，就知道一个情形。比如有弟兄姊妹告诉我，哎呀，某某弟兄姊妹们他没有来聚会，他很容易说，哎呀，他生你的气啊。生我的气，生什么气？那我就要问了。本来没有什么，他就是觉得什么事情不太对。等到我们说的话越说越多的时候，变成没有的事情变成一件真的事情。一点点夸口的事情，一点点大话，稍微夸张一点，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所以常常他们玩一个游戏，一群人围在一起，把一句话传过去，传回来的传回来的完全走了样子。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经过他的口的时候都改一点，以后我们就知道，弟兄，如果你有什么话要对他说，你跟他自己说，这是一个好的办法，免得有任何夸张，任何有话里面不准确的地方。我们如果觉得说某某弟兄跟他熟一点，或者我托他去讲一件事情，有时候会弄出很大的问题来。假如我们不能说就不说，能说就自己当面说。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都不用解释的。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弟兄姊妹，你注意到没有？当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责备法利赛人，法利赛人都是最会说话的人，但是在他们的里面，心里面充满了各样的罪恶，奸淫、苟合、偷盗，各种各样都在心里面。我们人里面的光景从舌头发表出来，所以舌头这个罪恶的世界 弟兄姊妹们，主耶稣怎么说？当审判的时候，人所说的每一句闲话都要供出来。弟兄姊妹注意啊，他讲的是闲话，每一句闲话。什么叫闲话？闲话就是不该你说的话，不该在那个场合说的话，不该对这个人说的话，不可你身份说的话，每一句闲话都要供出来，都要供出来。你知道从前我在华为圣地那里侍奉的时候，我们受到一个很好的教导。那时候我是在开公共汽车接引一些老年长弟兄姊妹来聚会。你知道我在车上不和他们说话，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说话，我就学会不说话，听着就是了。弟兄姊妹，为什么？不是说他们讲的话对或者不对，他们有没有人教导是另外一件事情，但在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一回答就错了。还有一段时间，很多弟兄姊妹们常常打电话到我家里来，很奇怪，他们喜欢跟我家里人打听消息。所以你知道教会的事情我一句话也不跟家里人讲，教会有什么决定还没有实现的，还没有决定的事情都不要讲，何必讲呢？讲出来如果不能做的，以后不是圣灵的引导不做的，那他们就说你们侍奉主任怎么那么糊涂呢？还没有事情成就就发表的做什么呢？所以我们学会一句话也不讲，不是故意要保守秘密，因为我们常常会错。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些话我们说不小心的话，一下就把这里说生命的轮子点起来。你看他说，而且是从地狱里面点着的。我们吃过很多这样的亏，当弟兄姊妹们在话语上面没有学习的时候，舌头就变成点燃野火的最好的工具。这就是今天为什么我们在话语上面这么难说的准确。既然难说的准确，那我们就实在不能够不对自己有警觉性。常常说我觉得雅各书所讲的是真的事情，而且是这样有力量，神的仆人教导我们的。但是在我们自己碰见事情的时候，我一个例子也不能举，因为都和我们每个人发生关系。我只是被这些信息，我就觉得我今天一个例子都，尤其是我们自己教会里面弟兄姊妹的情形，我一个例子也不能举。但是我可以知道，弟兄姊妹也请你们想一想，我们每个人自己心里有数，我们有没有在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状况里面点起了别人生命的轮子。我不能够说哪一个弟兄姊妹们举一个例子，哪一个弟兄做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我都不能讲，这样的变成我也在挑拨人，对不对？我不能拿来做例子，但是我却相信我们自己心里面对于主的话说真正有反应的话，会看见我们的问题，一不小心就把话点燃起来。我只能说以往的事情，我们承认我们错了，很多时候太多的答辩里面给人造成更多的问题，等到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产生更多的问题，火就燎原，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所以主耶稣教导门徒很简单，你们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因为从地狱里面来的，不一定是那个恶毒的话才是地狱里面来的，一点点的话眺望别人的血气的，眺望别人的肉体的，都是从地狱里面出来的，是个罪恶的世界。第一句话很特别，他说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这句话怎么来的？诗篇第八篇告诉我们说，人的地位，神造人，创世纪里面是神造人，要叫他管理天空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水里的活物，水里的鱼，本来是可以制服的，也已经制服了，但只有舌头不能制服。本来制服因为人犯罪所以不能制服，但是舌头是个不止息的恶物，没有人能够制服，满了害死人的毒气。主耶稣说那些法利赛人他们口中好像敞开的坟墓。弟兄姊妹，你当我们年纪慢慢再大一点，属灵事情经历多一点，我们对于人说话真是觉得有时候听了叫人害怕，那一些话里面听的教室真是叫人害怕。前一些日子选总统， 他们用非常恶毒的话攻击，以致好像失去了君子风度。他们说这是怎么样一仗啊，这个选战是最可以说最卑劣最难堪的选战，揭个人疮疤的。但弟兄姊妹，这些东西都在我们人的里面，每一个人的里面都有属于肉体属于情欲这一部分。我们不仅喜欢说也喜欢听，你知道当你喜欢听的时候，就是鼓励说的人在说。中国人古话说，不做是非人，不说是非话，若说是非人，若说是非话，就是是非人。很简单，就不能说，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个恶者。弟兄姊妹，道理上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必须再提醒，在实情上面这是非常难的。但是感谢神，我们的舌头也可以用来颂赞神。你看见没有，今天早上我们唱诗歌，如果没有舌头我们怎么唱法呢？所以你知道，今天我们的舌头不仅一方面吃东西一方面讲话，有两个功用。我们的舌头也好像怎么说，分叉的舌头，两个叉，跟那个会咬人的舌是一样，两个叉 double tongue。这边一个可以颂赞人，那边一个可以咒诅人。这里说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但是运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我们有种诗歌说，但愿我有千万舌头，怎么样？但愿我有千万舌头，每一个舌头都要来赞美神。弟兄姊妹，我们神造人给我们的一个机会，是让我们颂赞他。但是人没有颂赞神呢，人颂赞神的时候很少，一天二十四小时想到神的时候都很少，剩下的时候都在咒诅人、批评人、论断人。那为什么？雅各说，一个泉源怎么能出两样水？一个泉源怎么能发出甜苦两样不同的水来？无花果能是橄榄树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泉水里不应当发出甜水来。昨天有个弟兄问我，前天哪天我忘记了，有弟兄问我，他说我注意到这个卖蒸馏水的公司有两种水啊，我也不搞不大懂他们怎么卖两种水。哦，有一种水是加了一点矿物质让它稍微甜一点，一种是完全蒸馏水什么用都没有的，那个是可以做别的用途，做实验用，或者是这个加在电池里面，但是喝的水应该是有点甜味的，有一点点矿泉，有一点点矿物质在里面。应当我们的舌头出来的话像甜水一样滋润人心。箴言里面告诉我们说，一句话说的何以啊，怎么样，好像金苹果掉在银网子里面。如果我们说话何以，给人是滋润，给人是帮助，给人是鼓励，给人是甜美，给人是力量，应当这样，应当是这样。所以雅各在这里就说，一个泉源不应当发出两个味道来，好树应当结好果子，坏树应当结坏果子。那么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的问题是里面两个泉源，一个是从耶稣基督那里来的，一个是在我们天然生命里面犯罪的生命，犯罪的本能。怎么样叫我们的口能够发出甜水来？上次我们不是讲过吗，活水的江河，这个泉源应该一直不断有流，一直不断涌流。哈利路亚，如果你每天能够真正有亲近主，和主交通，进入主的里面经历和生活，从你的口里一定发出赞美的话，感谢主，一定是这样。昨天晚上回家路上，一面开车一面跟我女儿讲，哎呀这个天气真是，我说 miserable， 你知道我女儿说什么？她说，爸爸，假如你不觉得她 miserable， 她就不大 miserable。 哎，我给女儿教训了，哈利路亚，是不是这样？也许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曾经跟她这样讲过，她听进去了，或者别的老师或者师长对她讲，她听进去了。弟兄姊妹们，真的是这样，如果我们里面一直有喜乐的泉源，一直有活水涌流出来，你每天读经祷告生活不间断，那你的泉源不会停的， 应当从你泉眼里面发出活水来，是不是这样？但是我们呢，常常不是这样子，我们却专门要把自己限制在许多污秽、肮脏、卑下、不造就人、gossip、垃圾箱里面，把自己放垃圾箱里面。当然，从我们出来的就是咒诅的话，那些我也不晓得，最卖钱的消息就是那种马路新闻。什么我也搞不清名字，什么 National Inquiry， 这个什么 Tabloid， 什么东西，那不晓得什么东西，我根本不看。但是你看那个 supermarket 里面每天每天有人抽走，很快就摆新的东西进去，为什么？因为人喜欢这些东西，因此从他的泉源里面发出来都是咒诅，都是灾，都是污秽肮脏，都是小报告，都是不值一看的事情。人里面都是好奇的欲望，一定要去东家长西家长研究的东西，证明它里面不洁净。弟兄姊妹们，我们也许勒不住他我们自己的舌头，因为心里所想的耶稣告诉我们口里就说出来，但是我们却应当在有意识、有决断、有判断的事情上面自己当心，让那些正常的东西进来。今天大家每个人在工作里面都会碰到 computer， 有一个俗语叫 GIGO， 什么叫 GIGO？ Garbage in, garbage out。 你放进去的垃圾它出来也是垃圾，绝对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里面就是 garbage in, garbage out， 就是这样，这些垃圾进来，那些垃圾出去。弟兄姊妹们，舌头不过是开门的最后的一个关口而已，因为根据我们里面的东西，根据里面泉源是什么，所以我们真的应当当心啊。在得救的时候，这个泉源主耶稣应许我们说要永到永生啊，在我们里面生命的话语、生命的道路应当畅通的。那么弟兄姊妹，很多时候你没有东西可讲，因为神的话不在你心里，神的思想不在你心里，神的生命、神的心灵性情不够在你心里强壮，所以你没有什么造就人的话可说。保罗不是也说吗？凡是要说造就人的好话，凡是要说造就人的好话，那你没有什么话好讲的话，你就不能造就他了。这就是我们的问题，因为里面货色不多，那怎么办？所以我们要读经日影的帮助了，所以我们要聚会了，所以我们要听神的话语了。这些是我觉得很大的鼓励。我们在录音带的方面上面的服饰跟文字上面的服饰，是我们教会的范围扩展到这里而已。很多弟兄姊妹们在远地的，或他不能来聚会的，收到我们录音带写信给我们，或者打电话给我们，他们都是心里有科目的。有一个姊妹告诉我，她说我的妈妈已经70多岁了，开始爱主了。她说从前她不怎么样，现在开始爱主了。好啊，就把好多的录音带拿去听了。他开始追求厉害，什么事情都有兴趣，属灵事情都有兴趣。感谢主，哈利路亚。那么弟兄姊妹们，当他心里面被神的话充满的时候，他就能够造就人，他就能够帮助人，他就能给人供应，他就能叫人喜乐，他就能给人甜美的感觉，他就能帮助许多软弱的人，扶持人。录音带有个好处了，你这回听完了觉得有一些地方我要仔细再听，可以拿回去再听。文字也是一样，你看过一遍觉得里面还有东西要仔细发掘的，可以再回去看。那今天我们讲过的话讲过就忘记了，而且讲过了再追不回来。感谢主，圣经的话、神的话永远在这里安定在天。当我们被神的话语充满、被耶稣基督充满、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的泉源发出甜水来。这是唯一的秘诀，叫我们舌头能够改变。第三章十四节，我们看看他怎么说。刚才我们没有读。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理。我们有一个本领啊， 张狂自夸，自夸说谎，三章十四节自夸说谎。我注意到一件事情，这是人性。如果你把一张团体照拿来，有些人说哎这个照片照得很好，有些人说哎这个照片照得不好，你仔细先听听看谁讲说照得好谁照得不好，然后你等他们走了以后你来研究研究，那个照得不好的是他自己照得不好，那个照得好的是因为他照得很好。弟兄姊妹，我还没有发现哪一个人拿团体照片不先找自己的照片，我还没有发现哪个人他一看他说当然他如果不在里面他当然找不到了，他如果在里面他一定找自己在哪里，我还没找到第二人不是这样子的。而且研究发现像不像我，哎呀这个怎么没有笑容，没有笑容那你照的时候没有笑容，当然照片上就没有笑容，你怪谁啊，不是怪照相师啊，对不对？但是每个人哎呀这糟糕这照真丑我没有笑容，每一个人都是以自己为中心。所以我们的话里面常常多半的话是夸耀自己。我发现在侍奉主的人中间也不能避免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也需要被 recognize 被人认可。所以我不是定对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说一句话好像被人认可，但是很小心，你说话的动机常常就从这里一点点差别变成一种自夸的话。我最不喜欢的就是看别人的工作报告，因为我不知道他讲的是有多少实情，有多少是为了要博取人的同情，我真的不知道。我每天一个礼拜差不多要收到30封各个教会或者各个侍奉组的团体寄来的东西，80%的东西都讲到他工作的报告。那弟兄姊妹，因为我不喜欢看人工作报告，所以我没有办法，我不知道怎么样分辨哪一些真的是在侍奉神有神的祝福，哪些人缺少属灵的供应，我不能不这样子，不能够避免这个分辨，很小心。你看看每一个公司他的业务报告都是好的不得了的，从前我很傻呀，一看就说哎呀，当然我们也没有钱了，如果有钱投资的公司一定赚钱，对不对？你先别慢来，先慢慢来，别那么快，因为那里的报告很多，业绩的报告你不一定找出真东西来。为什么？因为人都喜欢以自己夸口，都喜欢以自己夸口啊、哦！等到你上了几次当你才了解，哦，原来这样，等到你多上几次当你发现你自己也是一样情形。所以雅各告诉我们说，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这个还更严重一点，不光是讲几句不对的话抵挡真道的话。今天早晨有位弟兄告诉我，他说我现在越来发现和那些没有信主人在一起，我不知道怎么应付他们，没有什么话好讲的，只有两种情形，一个是夸口自己的成就，尤其是在节期的时候当然应该欢欢喜喜，当然每个人都讲自己好，讲完以后当然高高兴兴啊。他如果有机会讲到自己多好，他回家就高兴了，他因为在办公厅里没有办法讲自己好，所以回家就对太太生气，就这样情形。那好了，在那样聚集里面，你除了讲他好的话，你什么讲什么呢？还有一种，他说我也不能跟传福音，一传福音他就辩论就抵挡，我也受不了。很多的时候人的话抵挡真道。我那天看见一篇文章，上面讲伏尔泰临死的时候抵挡真道，这个人无神论出名的，等到他临死的时候恐怖惊慌害怕，在那里大叫，死的景象最可怕，以至于那个护士都见证说，我再也不要服侍无神论的人，到他们临终的时候。许多人抵挡真道，你就不知道伏尔泰讲话多聪明。如果你没有耶稣基督住在里面，你看了伏尔泰的书，看了他的话，写了他的东西，你真的可以不信主。他的话真是厉害，这是有名的无神论辩论者，但是他临死的时候这么可怕，别人不愿意服侍，因为他的缘故不愿意再服侍一个临终不信主的人。 但是我告诉各位，伏尔泰写的东西，他的舌底生花，不得了，舌头有大的力量。四章十一节，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你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乃是判断人的。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我们舌头的功用，舌头最大的力量就是论断批评。刚才我们略略提到一下，雅各书里面讲到舌头的可怕，讲到人话语的可怕，批评人，论断人，论断弟兄的事情千万不要做。论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神；批评人的只有一位，就是神。而神给的判语是最准确的。诗篇五十一篇说：“你论断我的，你论断我的时候，显为轻正。”大卫说：“大卫犯罪在神的面前，当神论断他的时候，他完全服下来，因为神的话语最公正。”你看圣经里面常常这样子，这些人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只是因为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我还怎样怎样怎样怎样，神的判语最公正。我们就不是这样，为了我们个人的利益，可以牺牲朋友，把人一竿子打扁，都有这样事情。这是我们，不是神。所以我们批评论断的时候都是过分的，很少有几句话论断别人是刚刚好。我们不会，我们就是不会。不是说我们没有那个智慧来明白那一个人本身是如何，而是我们没有一种爱的心胸，或者一个赦免的态度，在恩典里面说造就人的话，我们没有。所以批评人是一件难事，被批评的人多半受不了。我不晓得有些公司里有业务检讨，对不对？有些人开这种会就如临大敌，因为不知道遇见什么事情。有些人会用很挖苦的话，很恶毒的话来论断你的工作，很多这样情形。教会里面不应当有这种判断，不是说我们什么事情得过且过，不需要改善，而是因为说话的人为了自己的私欲，或者为了表现他比别人强，我们发生一些事情，马上弟兄姊妹们就有很快的反应，哦，这是为什么，那是为什么，就判断，我猜一定怎样。你也不是现场，也不知道人家心里的事情，你怎么知道？我自己也这样子，发现一件事情临到了，我心里不知不觉有判断，我不能没有判断。但是那个判断，当当事人在说的时候，我就稍微明白一点，也许不是像我当初讲的情形。所以如果那个时候我先已经发出了判断，这个判断就是错的。等到那一面两照那面又过来跟我讲，我对那个人又有点同情。有一天我们看一个教育电台，是哪个电台节目，这个大概是教育电台节目，里面有个叫 Master Performance， 演一出剧本，那里五个人吵架，父亲、母亲、儿子、女儿还有媳妇，还有一个小孩子，六个人，小孩子躲在旁边，后来出来了，六个人吵架，五个人吵架，你听每一个人讲的话都有道理，你都很同情他，但是两个人放在一起的时候意见就不对，而且第三个人还要推波助澜，哦，热闹的 不得了。所以他叫 Master Performance， 演的真是好，你无论从哪个人角度听他，你都同情他到底，而且他说对方为什么不了解他。好了，等到你是对方设身处地来想的时候，你就觉得那个人真是可恨，一点都不知道事情大体，所以演得好啊。而且他演的是日常生活里的事情，这个儿子是要写作，但是父亲母亲很看不起他，哦，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故事演化我不能讲，但这我只是说明这个点，我们没有办法像神那样完全公正的下判语，所以最好不要下判语。 很难的，不可论断弟兄。保罗也很实际的教训，有些人守日守节期，守的人不可轻看不守的人，不守的人不可以轻看守的人，因为他守也是为主守，不守也是为主。弟兄姊妹们，这句话说起来容易，但真正日常生活发生的事情我们会有感觉，对不对啊？感恩节他为什么不来，教会有活动他为什么不来，你不要下判语。很多的可能这样情形，哎，为什么礼拜天他出去玩，不要下这样判语，但是要敬畏神，要敬畏神。所以这里怎么讲呢？你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你若判断律法，就不是遵循律法，乃是判断人的。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这些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我们敬畏神就好。我们不论断，因为知道神要论断我们，所以舌头要小心。这个我再说，这个并不是说做事没有标准没有原则，什么事情都可以。我就说我们不批评不论断，但是看见那些事情不对的时候，我们敬畏神。第四点，毛病张狂。第十三节到十七节，哈，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去，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注意这里的话，雅各在那里逐字逐句教导生的儿女怎么样讲话。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的都是恶人。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这里讲一件事情，讲到我们张狂夸口，讲到张狂的情形。所以有一个弟兄我很喜欢他，这位弟兄是个侍奉主弟兄，他有一个口头语，起先我不明白，他常常说主若愿意啊，主若愿意，下个礼拜我们有受浸聚会，他连受浸聚会都要讲主若愿意，他不是已经定规了的吗？所以我也跟他学。这个弟兄是跟我们住过一段时间，很可爱，他晚上说梦话都会祷告的，很有意思。弟兄，主若愿意，因为我们的生命不在自己手里。这里讲张狂自夸，他讲做生意夸口，有做生意有各种 不同形态，有些人做了一分生意他讲十分，有些人做了十分生意他只讲一分啊，个人都有他的原因的。为什么要讲一分，为什么要讲十分？讲一十分的人的时候，越讲人家越相信我，讲一分的人怕讲多了以后哦，有人抵挡他，都有他的原因。这里说什么？他说你们不必说今天明天我们往哪里城，哪个城里去，在哪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你不必讲这个话。我想所有这个做生意的弟兄姊妹们看这话一定很有同感，因为你实在不知道一天里面要发生什么事情，一年里面要发生什么，你根本不知道。有个弟兄告诉我，他告诉我是感谢神的恩典，他说我在那考虑一件生意的时候，正考左考虑来右考虑去的时候，我觉得里面的风险太大，而且我祷告主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忽然生意变了，一天就变了。那么弟兄姊妹们，我想做生意弟兄姊妹都晓得这些，不要以这些我们一定看得准的事情夸口。所以弟兄姊妹，假如我们能够从口里面除去那些张狂的话，除去夸口的话，夸大的话，不晓得要叫我们自己多容易和别人相处，而别人也能从我们得到多少的安慰和帮助。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不也是说吗？爱是不自夸，不张狂。这里一样的字，张狂夸口。这些都是消极的，雅各告诉我们应当怎么样积极，怎么样用你的口舌。第五章第十节，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我们应当怎样说话？奉主的名。保罗告诉我们说，凡说话行事都要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不光是个祷告。当然你不能说 弟兄，我是奉主名告诉你这句话。啊，弟兄，我奉主名来请你客，不要这样讲。但这里什么意思呢？你要知道，你身上带着耶稣基督的名字，你的名字叫基督徒，在你身上有个记号，叫做基督与你合一。所以你说话要能够代表主，代表我们很懂得了。我这里我不在，我就托人做我的代表。所以有 power of turning 啊，你只能代表那个他要你代表人的意思，你不能代表自己的意思。那一天我去参加我外婆这个入籍美国做公民的这个会，他是88岁，对不对？差两年，另外有一个90还91岁的，这个年纪最大，所以那个年纪大上台代表接受这个文这个certificate。我外婆差两年没赶上。那我就看见那许多达官大人要来讲话，他们很忙没有时间讲话，所以这个加州的参议员啊，还有这个洛杉矶的市长中国人最高的一个民选的官吏，这个民政厅还是什么哈 ,March from you, 他的 office 也有人来，他自己不能来，都请代表来。那当然请来代表，因为那天宣誓很特别的，所有1150个人都是中国人后裔。我们也有弟兄姊妹在那里的啊，你就看见。他们来的时候都是可以讲自己的话，但是一定要代表那个你来的叫你来的人讲话。所以很多人有写好的话叫他来宣读。弟兄姊妹们，这就是礼仪式。我们是神的儿女，先知的原则。林大亮牧师讲，我们是小先知，要奉主的名说话。要在主的名里面讲话，说主要你说的话，不能说超过主要你说的话，也不能说主没有要你说的话。这样说话就很小心了。第二点怎么样呢？5:12，我的弟兄们，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不可指着天起誓，也不可指着地起誓，无论何事都不可起。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这一句话跟主耶稣自己教导的完全一样。为什么会起誓？基本上是要赢得别人信任。你所以肯起誓，指着天起誓，指着地起誓，是为了叫人相信你说的话。所以你不起誓的话，会叫人怀疑你的话。那当然，有些人发咒诅咒，发誓诅咒的起誓，像彼得发誓诅咒什么呢？否认耶稣，他的话不是说叫你相信我啊。那天遇见场合，他们要把主耶稣捉拿，彼得在那里，他就在使女的面前发咒诅咒，发誓诅咒说：“我不认识这个人。”意思就是，如果我认识，就怎样怎样怎样，不好听的话都出来了。雅各说：“你不要发誓，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那么我们当然有很多问题了。如果我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他们不相信我，那怎么办呢？雅各没有回答。你也应当判断预料得到会遭遇一些困难，但这样子可以叫你免去落在神的审判之下。所以弟兄姊妹，你注意到我们的口舌要奉主的名说话。第二个原则，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宁愿稍微受一些逼迫。我知道很多从国内来的基督徒，不要说我们中国这样，就以往历史历代许多寻道的圣徒们，他们最基本的点到最后就是到底承不承认耶稣是基督，就是这样。在这些事情上面根本没有转弯的余地，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那这个原则也是我们每天需要学习。第三个，13，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就该祷告。神给我们话语的能力，给我们舌头是为了祷告用的。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神给我们舌头是要歌颂用的。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是为了替人祷告的。 出于信心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说犯了罪也必蒙赦免。第十六节，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舌头是给我们彼此认罪互相代求用的，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以利亚是我们是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有一个传道人在教导别人祷告，说你不要死你，他说也是教导人说话要谨慎。他说为什么？他说因为神听我们的话，如果你说话随便，神就不知道该听你哪一句好。我想也有道理。你知道旧约里面罗德，圣经里面记载说罗德在索多玛传福音，但为什么他传福音没有人接受呢？好，我们都创世纪发现一件事情，当罗德警告说天使已经警告他要赶快离开索多玛免得灭命的时候，他们却以为什么？圣经上记载他所说的是戏言，是开玩笑，天塌了天塌了，没有人相信，以为他讲笑话。哎呀，明天索多玛要灭了，真的要灭了。他越讲的仔细，越讲的认真，越讲的严重，别人越让你开玩笑，演得这么像。弟兄姊妹们，假如我们的舌头说话太随便，我想神不能听，不知道你的祷告真的假的。所以我们的舌头可以用来祷告，可以用来歌颂，可以用来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可以为别人祷告。以利亚说话很谨慎，你知道他怎么谨慎到什么程度？他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火就天上降下来。那个几个百夫长对他很不礼貌，他说我若是神的先知，就叫火从天上降下来，火就降下烧灭的先知，烧灭那个百夫长。弟兄姊妹们，一人所发的祈祷是大有力量的，所以弟兄姊妹们，祷告就会有一个好处，叫我们看看神怎样答应我们祷告。这也是舌头的功用，用来祷告，为了病人代求，彼此也要认罪，我们要歌颂神，要赞美神。十九节，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人，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我们的舌头也是为了挽回弟兄。所以弟兄姊妹们，虽然舌头有很多可怕的事情，我们说话要小心，但是若是没有舌头，我们就不能歌颂神，不能赞美神，不能感谢神。若是没有舌头，我们就不能奉主的名说话。若是没有舌头，我们就不能挽回弟兄。所以神造人，舌头是一个器官，求主恩待我们，叫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应当怎样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生命里面甜水，泉眼里面发出甜水，好叫我们的话供应人，滋润人心，也让圣灵约束我们的心，叫我们所说的话合宜，像大卫一样说话合宜，是个勇敢的战士。但愿在教会里面充满了造就人的话，不是批评，不是彼此批评，不是论断的彼此论断的话，叫我们能够互相赦免，彼此代求，所以这样一人祷告所发出力量大有功效。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看见功效，因为我们舌头上不够谨慎。